什么是基督教教育呢？如何在教会建立有系统的教导事工呢？
从理论到实践，从实际活动到亲身经验，帮助你培育充满爱心的信徒和神心意的圣经教师，可以在真理中建立肢体，带领他们活出基督化的人生。
良友圣经学院殷言老师主讲基督教教育。
各位同学好，我是殷言。课程已经来到最后的两课了。之前我们已经做了儿童和青少年的实习的工作，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大家更掌握相关的技巧和步骤呢？今天我们继续探讨另外一个年龄的活动安排。布道的聚会是特别的活动，虽然有些教会每年都会举办，甚至一年几次，但那是不同于一般的主日崇拜、团契或者主日学的，所以在一般的目标底下，应该有自己的要得成的目标、活动的程序、内容及学习法等等。成人的学习是自定方向的，所以对儿童和青少年教导的那一种不断的想办法要引起他们有兴趣的动机的方法是不适合的。在活动里面必须要有真正让他们有发自内心的学习欲望才可以。当我们想要做成人的基督教教育的时候，教会面对什么的难处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普遍成人都没有需要接受教育的观念的，他们觉得自己很难改变，而且不想改变。他们不懂学习的概念，因为他们只看结果，却又不愿意参与。忙碌呢，家庭责任带，上有年长的父母，下有成长中的孩子，工作繁重，健康有限制，这些都是成年人的生活的实况。成人人看不见自己的缺乏，特别是成人的男性，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对自己没有要求，也缺乏追求的心。成人这个阶段本身都已经分为三个时期了，他们的背景差距很大，包括在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灵命。对成年人来说，教会只是属于青年人的，也难怪他们有这种想法。曾经听过有一些教会，为了资源有限，他们要开办青少年的事工，竟然呢，把部分成年人的工作取消或者是合并，让成年的信徒感到灰心。最后呢，他们用脚来表达他们的不满意，就是离开教会了。所以当我们刚才在讲做成年人基督教教育的难处的时候，教会可以怎样按着他们的情况 给他们需要的东西呢？所以现在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成年人这个年龄的特征。在一般的教会，虽然成年人的人数不少，但对成年人的了解不足，不能够掌握他们的需要与特性。普遍的教会都有一种错觉，认为成人是稳定的、懂事的、灵命也成熟的，所以无需要花太多的心思来照顾他们。这个误区呢，让教会忽略了成人的工作。教会长期吸引不到成人的加入，也有离开教会的。这其实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当我们查看圣经的书卷，其中的角色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成人，主要都是关于他们怎么样信主啊，他们在信仰上的挣扎与追求。所以呢，教会需要重新的定位，认识这一群成年人的真正的需要。在笔记本上，我们看到图表，其中按着成年人的年龄分成了三个主要的阶段，分别是25到35岁，还有36到59岁，最后是60岁以上。当我们这样看这个三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在身体、心智、情绪、社交与灵性几个方面，真正经历到身体从最强壮的时候，慢慢的看着自己变成软弱的、多病的，心智也从强壮的慢慢在领悟能力、注意力上面变成比较差、比较短。当身体变差了，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情绪、他们的社交和他们的灵性。可是这个不代表他们不能够信主、不能够学习、不能够成长，这是很多人对成年人的一个误会、错觉。其实我们是需要好好的为他们设计一套适合他们的教导系统，鼓励并且帮助他们好好的学习圣经。在带领成人的聚会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他们是成年人了，他们有明白的能力，所以呢就没有特别留意我们需要有的一些事项。今天呢，我们特别讲到在带领成年人聚会的时候要有注意的事项。首先呢，要有周详的计划。成年人的学习呢，是经过思考和选择才做出决定的，所以呢，他们对所参与的活动是很有要求的，并不是偶发性、随性的内容可以让他们得到满意和满足的。教会在策划成年人活动的时候，需要有周详的计划，让成年人感到教会或者是负责的人有诚意，有他们有价值和值得参与的。另外一方面，需要了解成人的需要。这个呢，是基督教教育一直强调的，所谓 知彼知己，才能够把人吸引过来。所以呢，刚才虽然我没有详细的讲三个阶段的他们的特征，不过呢，表格已经列出来，大家可以好好的比较一下他们几个不同的特性，当大家举办聚会的时候可以拿来参考，相信对大家可以准确的定好聚会的内容是有帮助的。做成人工作需要给成年人提供可以选择的学习机会，这个呢也是他们学习特性之一，因为呢他们是按着个人的时间编排，还有他们要有兴趣和觉得有需要才做出学习的考虑的。如果我们只有单一的议题的话，他们觉得这个没兴趣，他们就再没有机会学习。如果多几个选择的方案，对他们来说是有实际的需要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因为成年人要求学习的时机，所以呢，在思考举办活动以前，先要敏感，抓紧他们的学习的时机。好像他们一年之中，成年人可能有一些时间是比较忙碌的，或者是那一个时段我们看见教会的一群成年人，他们在生活里面有一些特别的议题有需要的，会不会我们就在那个时间在主日学里面加一些适合他们生活需要的议题让他们可以选择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敏感留意的。另外呢，在讲道方面，讲道要精简有逻辑，讲道的时间呢也不能太长，大纲精准简单，表达也需要清楚，多举行道的成功的例子，成为实践真理的鼓励。当他们看到其他的弟兄姊妹原来是可以成功的在生活里面活出基督，他们就有信心，他们也可以尝试做一下。所以呢，在讲道或者是教导里面多举几个成功的例子，对他们来说是有这个需要的。活动或者是聚会内容不要变得幼稚，特别对成年的男人来说，他们除了不感兴趣，还会觉得你对他不认识、不了解，也不知道他的需要。另外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他们不适合直接的教训。留意带领成年人聚会的时候，不要用太多教训的口吻，因为呢，他们已经不是儿童或者是青少年人了，他们需要的是让他们自己发掘、思考，然后找到答案。要避免有太多的说话、口头禅、作语词，但适当的幽默感是需要的，免得聚会内容变得沉闷，没有生气。带领成人聚会的时候，无论是主题和内容都需要具体，特别是主题方面不要花巧，只要清楚客观具体就可以了。在态度方面要诚恳，成熟的成年人并不喜欢浮夸的，所以呢，带领聚会的人态度方面又有自信，但谦卑、稳重、真诚和愿意学习的态度，让成人感到舒服， 也让他们感受到被尊重，乐意欣赏、了解和关心。以下呢，大家可以从笔记本上看到一个成人的布道会的实际的活动例子，里面呢有计划书和热忱表。计划书里面呢包括的项目有教会的需要，就是为什么要举办这一个布道会呢？我们以这个200人的教会例子，计划书里面这样写：教会接受一间有自愿的邀请，为他们的家长举办复活节的布道会。所以呢，教会在这个邀请里面，希望能够在社区的当中带一些社区的朋友，借着教会来认识神，听到福音，也希望觉知的人能够参加教会的福音班。这个呢，就是计划书里面是清楚为什么要举办这个布道会。另外呢，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聚会的目标。在我们写目标的时候，我们叫写目标那个议题的时候呢，也讲清楚，就是目标要在检讨的时候可以用的。好像这里布道会这个目标就是记者布道会宣传基督复活的信息，明白耶稣是逆境中为人带来希望与改变的神，为参加者提供觉知的机会，并且跟进慕道的朋友、觉知的朋友可以参加教会的福音班。大家看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讲需要的时候就提到这一点，所以呢，目标也很清楚回应这个需要了。第二个目标呢，就是记着当天参与儿童活动的不论是家长或者是儿童，可以来参与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或者是家长班。这个呢也是在目标里面很清楚写的。当我们完结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在整个活动有没有满足这两个目标的需要了。还有呢，这一次因为呢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是教会与教会以外的另外一个单位合作的，所以呢要做好联系与沟通的工作，在实践安排、宣传和活动以后的跟进工作上都需要特别留意彼此配合的。这个活动呢，因为有家长的工作，所以呢就特别邀请教会的成人，特别是妇女的参与。在这个活动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话剧部分呢是由成人的妇女负责的，从剧本、彩排、化妆、道具都是成人妇女集结参与的，由他们来设计。所以呢，这些妇女是非常的投入，不单单开阔他们侍奉的眼界，也加强了他们对自己侍奉的信心与能力。他们知道原来他们除了可以参与教会里面一些事务性的，或者是煮饭呢、或者是场地布置等等，原来他们还是可以参与一些比较深入的侍奉的智慧。换一句话来说，这一次活动不单单是帮助人信耶稣，也祝福了教会。另外呢，用话剧和分享见证是成年人，特别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朋友 喜欢的一种教学法。一方面呢，他们喜欢听故事，而且他们是透过听取别人的经验，学习到处理问题的方法。当天，不少家长感动热泪。奇怪的，看见一个家暴的家庭，怎么可以靠着信耶稣走出来，有新的生活？因为上面已经在话剧还有见证里面讲到神在人身上的工作，所以呢，往下的讲到，讲员只需要直接的、简单的把福音的内容解释一下就可以了。讲道不要太长、太重复，让听的人留下深刻的和美好的印象是最好的。还有，我们不要忘记，就是在陪谈的时候，还是有机会详细的再谈到他们在信仰上不明白的地方。所以呢，就按照我们刚才讲，在领成人聚会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讲到或是教导的时候，不要太长，不要太刻意。在热诚的安排上，请留意的整个流程的运作必须要小心计算流畅，以减少出错的机会。大家可以小心留意给大家这个例子的内容，希望能够加强大家对设计这一类活动的系统的概念。教导工作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改变生命，所以呢，每个教学活动都应该是有意义的。无论是哪一个群体，或者是什么的主题，好像我之前给大家一些教案啊，一些日程表，大家都可以看见每一个内容旁边都清楚写着有目标，或者是每个教学法也清楚写着要按着这个目标来定这个教学法。所以呢，当我们在设计一个活动的时候，应该考虑以下的一些定律。首先，我们要以学习者为中心。教导呢，不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可能以前传统的时候，我们确实教师要教什么就教什么，学生是不能发什么意见的。可是呢，今天当我们学习基督教教育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教导不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否则呢，就会变成一言堂的单向教授的形式。学习者最重疾的问题应该是我要什么，而不是我的教师要我学什么。这个呢，是很不同的一个理念。另外呢，就是让学习者能够学以致用，这个活动才有意义的。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每次所教导的内容不应该超过学生所能吸收和应用的。好像当我们教一些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可能他对一个很简单的神的爱很简单，我们可能比喻是父母的爱，我们不会说一些很复杂的议题，让他们生活里面接触不到的。我们设计的时候又要想到这个年龄的特征，他们的性格是不是能够明白，而且是不是他们生活能够应用的。所以呢，当我们做一个活动的时候，我们要留意，我们教的 不能超过学生所能吸收与应用的。在教学的过程里面，要不断地问自己，教学的目标是什么？所教的是不是能够达成所设定的目标呢？基督教教育的目的是让生命得以改变，不是为了创造一场精彩的节目，否则那些学的人只要在外面看一场表演，根本不需要来教会。所以呢，基督教教育的目的是让生命有改变的话，我们就从这一个方面来想，我们所设定的目标，我们所教的是不是贴近了？过程与结果都是重要的。所以呢，学识者不仅仅知道他们所相信的是什么，同时也需要知道究竟为什么，要怎样，他才能继续在信仰的路上发展成长。另外呢，要关心每个学生所面对的问题，挣扎试探，陪伴他一同面对，并且帮助他们能够经过试验以后，真正的体会耶稣所赐的生命的丰盛。就以布道会为例，都是以不幸的朋友为中心的，了解他们的需要挣扎，然后呢，记住不同的方法让他们学习，在耶稣里面找到出路。当迎接他们加入教会，我们就可以陪伴他们一起走信仰的路，让他们在真理中成长，享受耶稣基督那丰盛的生命了。弟兄姊妹，过去的三课我们学习了几个年龄层的举办的活动，明天是最后一课，我们学习另外一个年龄的聚会。可是我们希望无论往后的日子，我们为哪一个年龄的弟兄姊妹来办什么类型的聚会，我们也不离开基督教教育最基本的基础，就是圣经、耶稣基督和生命这几个主题为中心。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后的罪你免得我愿离。哦主啊，与我亲近，照见你的做我路上的光。天地正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会